用这么句感谢主把我跟我姐妹带到大家的中间，我想我们先低头做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是为主你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真的是我们心里面何等的喜乐，因为我们两三个人奉你名聚集的时候你就在我们中间，真的是这是你的儿女们心中最大的喜乐。我们真的是求主在今天下午这个时间能够在我们的中间亲自把你自己的话语打开，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间我们有分享有交通，真的是主你自己把这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就把我们的一点时间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中，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谢谢主。我们外靠教会那边就是我知道有许多位弟兄都有过来分享过哈，那我是到今天才知道，因为我在联络上一直是跟何弟兄联络，在 email 里面，那我也听我们那边弟兄提过，他们是提到说他们是说他们讲合同，他是他们念的，那我刚刚就特别问一下何弟兄你的中文名字，因为我知道他英文是 Thomas， 那中文名字是什么，他说是合同，然后他特别提到一件事，他说他的亲家呢是在我们教会，那我就特别问他一下，因为我不知道，就他说是陈武伯弟兄，武伯弟兄是跟我们就是住得很近，那我们是同一个团契，我们礼拜五晚上还在一起查经，真的是在主里面就真的是一家人哈。那我今天在这边我也看到有好几位年长的弟兄，那我们真的是靠着主的恩典说不分年纪我们能够互相的以弟兄相称，真的是我相信是主的爱在我们里面哈，让我们能够有这个福分。那刚何弟兄也提到就是我们中间也有就是刚信主不久的，那我不晓得说有多少，那 我想不管我们信主的年日多久哈，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蒙的恩都是一样的，真的是就像我们唱的诗歌是无限的恩典，丰丰满满的。那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的经历，我是在 Whitehall 教会，就是我们是从中部从 Kansas 那边，我们就是念完书开始做了两年事，然后到这里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在12年多以前，就98年底到了就是纽泽西这边，我们是那个时候开始去这 Whitehall 教会的。那去了以后呢，我跟我太太是过了半年我们就受浸，就归入主的名下。我们受浸那一天正好是我女儿的生日啊，所以非常好记，我一辈子也不会忘掉。到现在已经12年了，就信主12年，那真的是就像我刚刚讲，不管这个时间的长短啊，你是感觉到主的恩真的是加在我们身上，真的是丰丰满满，真的是一直是在他的恩典之中。那我相信大家也会有这个体会哈。那今天我们就是要在约翰福音里面呢，就是我自己心里有一点感动，就是第四章那边提到的一段经文哈。那第四章这边我们看过之后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边所记载的有两件事哈。前面一段记载的就是讲就是主耶稣在叙加地方
帮严伯伯翻一下
在叙加这个地方遇到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哈，就跟他之间的一段对话。那第二段呢就是讲到主耶稣行的第二个神迹，那个不是我们今天要看的重点哈。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第四章这边这一段，我想我们先念一下这一段经文哈。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从19节看到26节，那大家如果翻到的话我们一起同声来念一遍好不好。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19节，19节到26节，好，我们一起同声来念一遍。
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知道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妇人说：“
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好，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好，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刚刚也提过，是主耶稣他就是在时间上来讲，我们前面三章约翰有记载了，主耶稣开始传道，他在迦拿那边行了第一个神迹之后呢，主耶稣他们后来做了一件事，就是到耶路撒冷。主耶稣在他们重要的节期的时候都会上耶路撒冷去，所以我们看到说主耶稣他开始他的在世上三年半传福音的时间里面呢，他的福音事工就是大概有两个主要地方，一个就是北边的加利利，一个就是南边的犹太地区。那犹太地区的话，通常就差不多是主耶稣到耶路撒冷去的时间左右，他会在犹太地区。那之后呢，他现在这段时间就是他第一次到了耶路撒冷，他在那边传过福音之后呢，他要回加利利。他回去的时候经过一个地方叫叙加，那叙加呢，根据旧约里面记载，这个叙加这个地方很可能就是在创世纪里面讲到那个雅各他所买的一块地哈，一个城叫做世界。我想大家看创世纪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一段。那雅各他后来把这块地呢，就是赐给他的儿子约瑟，他的和他的子孙。那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雅各井。那这一段故事呢，就是发生在这雅各井的地方。主耶稣他们到了那边的时候，因为是碰到正午的时候，需要就是碰到一位妇人。这位妇人这边特别提到是撒玛利亚的妇人啊。我们刚刚提到说，主耶稣现在是要回加利利区。加利利区的话是在他们列王时候呢，是属于就是北国以色列。那那边的话，他们的首都呢是叫撒玛利亚，所以这边这位撒玛利亚人呢，妇人呢，她实际上是属于北方的犹太人，可是他们在他们的就是传统里面，他们已经有大概一千年下来了哈，他们已经跟南边好像分成两就是不同的人了，他们把南边人就看成犹太人，他们实际上他们也是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下来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可是他们这时候认为说他们跟犹太人之间呢，实际上他们好像有分别，他们平常也不来往哈。所以这时候主耶稣对这个妇人讲话的之后呢，这个妇人就问了主耶稣一句话，他说：“你怎么还跟我讲话？”因为他的观念里面是他们是不相往来的哈，不是随便就可以就是谈话的。我想在他们的服装上还有他们的外表上可能可以看得出来哈。那主耶稣就在这一位妇女身上呢，他们就开始了下面这一段对话。那从这一段对话里面，我一直觉得很宝贵哈。主耶稣这时候实际上就把福音就传讲出来了。那实际上就他讲的每一句话，我们仔细的去看的时候，真的是就像刚刚弟兄讲，他说主耶稣的话就是圣经里面神的话，真的是你觉得奇妙，然后越读越甘甜。那我们自己在看圣经的时候，也是有这种感受哈。那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话里面呢，我特别提出来的一节就是二十三节。 23节这边哈，这一句话里面我们看，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们刚刚说主耶稣在这跟这位妇人对话之间，实际上主耶稣就把这个福音就传给他了，已经把这个福音，我们看这一段简单的经文哈，我们说在英文里面你去看的，就是讲到一件事情的时候，通常你会讲到什么，讲到 when 还有 where， 就时间跟地点，然后 what 什么事情，还有一个就是 why 为什么。那主耶稣这边 简单的一句话里面，就把这个福音就已经介绍给这位妇人了。他前面他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这个已经把时间说出来了。然后他第二句话呢，他就讲的是说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他把这个地点跟这件事情是什么 也说明了。然后为什么呢，是因为父，这边的父我们知道他们那个时候犹太人里面他们所指的天上的父的话是指耶和华神，是指主，那因为父神呢要这样的人拜他，那这个就说明了为什么。所以这 简单的一句话里面，就把这个福音就已经，就是我觉得是很完整的哈。就像我们真的是，你如果能听进去的话，你能领受的话，你就知道说这是福音，是神给世人预备的救恩。那这边讲到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哈，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在他们的，他们也有信仰，他们也是信耶和华神的，可是他们信耶和华神，他们尤其是在北边的以色列国，他们在列王时代呢，他们是受了就是迦南那边的地方的那些民族的影响，他们的信仰已经不纯正了，就是他们已经是在他们的 信仰里面，已经他们所信靠的神已经变来变去不晓得多少次了。那他们的信仰呢，他们认为说他们也是在信这位耶和华神，可是他们的信仰已经离开了正道，离开了那个真正这边说父神的那个旨意哈。他们并不知道说真正的信是什么。那主耶稣在这边就对他讲得非常清楚。首先他讲到了时间，因为犹太人那个时候他们信仰里面，他们一直是在等待他们所谓的弥赛亚，这边经文里面有提到哈，弥赛亚在他们来讲就是他们要等的那位救世主，也就是我们今天希腊文里面说是基督 Christ。 那个弥赛亚呢，他是他们的希伯来文，那希伯来文在旧约里面，你如果去找这一位弥赛亚到底这个名称怎么来的，你首先会找到那个在旧约里面他们有提到受膏者，就是 the anointed。那这一位 anointed 通常在以色列旧约里面，他们是有他们的祭司，还有先知，还有君王，三种人是会被受膏的。那可是这个 the anointed 前面加一个定冠词的话，它就是指的某一位特定的。那在他们的传统里面，他们所等待的，因为摩西跟他们讲过说以后神会再赐给他们一位先知，所以他们一直在等待这一位先知，也就是我们今天说救世主。那这一位救世主，我们信的人，我们今天信基就是主耶稣的人，我们知道这位救世主就是指基督，可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不知道，他们也不接受。那主耶稣在这边告诉他了，就是时候将到，如今就是，就是那个你们所等候的时间已经就是现在，所以这时间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可是有这位妇女，她就是犹太人，他们听不懂。那在这边讲到的这个时间呢，你如果再往前看的话，前面一节哈，21节那边主耶稣也讲了，他说时候将到，他说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这边并没有讲到说现在就是啊，这两句话实际上就是在我们就是你去看讲到神国或天国的时候呢，就说我的领受是 是包含这两种形态的，一个是我们在等候的时候将到，那另外一个是时候将到如今就是，就像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知道说神的天国已经在世上了，已经在人的心里面，这是主耶稣讲的，神的国在人的心里面。那这是我们今天所信耶稣，我们所领受的神国，我们已经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已经在神国里面。可是主耶稣他也还要再来，那还要再来的话呢，那个对我们来讲是我们一种永生的盼望。那个时候呢，我的领受是这边讲的那个时候要到哈，就是前面二十一节里面讲，那个就是我们会盼望的那个真正的神的国度来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敬拜不是在这个地上，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他们所谓的这个山上。这个山的话是指那个北方有一个叫基利心山哈，那个敬拜是在新耶路撒冷里面，那是到了启示录里面有提到哈。所以在这个时间上讲到天，这边实际上主耶稣是把天国的时间性哈，我觉得他已经做了非常完全的启示了哈。我们今天信了耶稣名的人，我们接受了，我们实际上就已经在神的国里面了。这是后面所讲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我们在心灵城市中去敬拜神。那前面二十一节讲的时候将到，我们将来要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去敬拜神。所以在时间上来讲，主耶稣已经把这个时间讲得非常的清楚，非常完全了。那第二个呢，我们说到就说也要提到在哪里，这个地点，你在哪里来敬拜神。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就是说我们有敬拜的心，可是我们在哪里敬拜神。比方说在这位妇人他的观念里面，他们是要在这个所谓的山上，基利心山，他们在那个山上有设了祭坛，他们认为说他们要敬拜神一定要到那里去。那主耶稣这边跟他讲的非常清楚，他说你们敬拜呢不是在这个山上，也不是在犹太人所说的耶路撒冷啊，那真正的敬拜呢是怎么样，在心灵诚实里面敬拜神。这边把这个就是说你什么时候敬拜神，那我们刚刚说那个时间上来讲就是现在，对不对？那地点呢就是不是在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那是在我们的心灵诚实里面。那这个心灵诚实我们怎么样去体会呢？我的体会是我们敬拜神的地方一定是神所在的地方，有神同在的地方。那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哈，有好几处地方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哈。第一个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哈六章十九节，那保罗在里面提到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他讲得非常清楚。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的书信呢，是针对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里面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的就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哈，他提出了一些帮助他们的就是警戒跟劝告。那边的第六章十九节这边就讲到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身体，要有圣洁的身体，保守我们的身体，因为这个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的殿是不是就是圣灵所住的地方，就是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哈。所以如果说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话，那我们从心里面的敬拜呢就是在神所同在的地方敬拜，对不对？我的体会是这样。那还有一段经文就是彼得前书二章五节，彼得这边说了，他说我们呢就像活石啊，他说主耶稣是那一块活石，那我们就像来到主耶稣面前呢，我们就像活石一样被建造成灵宫。这个灵宫一样的就跟保罗所讲的圣灵的殿是一样的嘛，一样的意思，就是圣灵所住的地方，神所住的地方。那这边都是指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那在我们身上呢就是我们的心，对不对？因为神是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敬拜神，真正的敬拜不管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就像我今天我跟我的姐妹，不管是在我们 Wycock 教会还是在这边 Cromwell 这边跟大家在一起， 神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从心里面去敬拜他的话，就是神所喜悦的。那这两点呢，我相信大家比较能够接受哈，比较能够体会。因为我们讲到说神的殿哈，那我们今天所说的神的殿到底在哪里哈？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然后到了他们建立以色列国，那大卫王带领以色列人征战，他们大卫一直想要为神建一个殿，就是说能够去敬拜神的地方，可是神跟他说你不能建哈，因为大卫经过了太多的战争，流了太多的血，所以他说你要让你的儿子来给我建殿。那所罗门后来就为神造了一位圣殿，造了一个圣殿。那圣殿造好的时候，你看到在那个列王记里面有记载，神是有充满圣殿，神的荣耀充满了圣殿，那是有真的是有圣灵的同，有神的同在，那是神所在的地方。可是这个地方呢，你看到在后来几千年下来，一千年下来，耶路撒冷城被敌人占领了多少次，圣殿也被毁了。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来看的话，你会想说，我们所信仰这一位神，为什么他在的地方竟然被毁，被敌人毁灭了哈，甚至拆毁？那这一些的话，一直到了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再来，才给我们说明了哈。因为在这个世上呢，一切呢，我们人手所造的呢，都不是能够存到永久的。那主耶稣自己呢，他对犹太人他讲过了，他说今天拆毁这殿，我三天之内要把它重建起来。那是指他自己，对不对？在主耶稣身上，他把这个圣殿重建起来。那我们今天信耶稣的话呢，主耶稣实际上把这个圣殿呢，就放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所以是在神所同在的地方，就是神所住的殿呢，实际上是在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身上，在我们的心里面。那这边主耶稣也提到说，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们说我们的心哈，我们就是说在讲的时候很容易讲出来，我们要把我们的心要归给神，我们从心里面敬拜他。可是实际上在做的时候，我想大家在我们经历里面哈，你会体会到非常的难。因为我们的心就是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常常会被你身边的一些事情啊环境影响，就是说我们的心真的是没有办法照神所要的那样子完全的归向他。可是神他所要的是完全的心。我最近就是看了一篇，就是以前有一位英国的斯布珍弟兄哈，他是一位非常神重用的布道家，他的一篇信息里面，他讲到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有完全归向主的心啊，他里面就是提到了，他说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说，撒旦魔鬼他一直在我们的身边环绕，那他所要从我们身上得的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心里面的一点点，他可以把我们其他所有的部分，他都可以跟你说，你不需要给我，我全都归给你，你归给神就可以，都可以，你随便要归给谁。可是你只要把你的心有一点点归给我就够了。那如果说我们的心里面有一点点归给这一位，我们看到这个撒旦魔鬼哈，你如果说有一点点归给他的话，那你这个心有一天就会真的是，你如果说感觉到了，你如果说不归向神，就不采取什么办法去对付这种情形的话，那你这个整个心有一天会完全的就是腐蚀掉，会被撒旦魔鬼整个的占领，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完全的面对神。所以在他那篇信息里面，我看到了他有讲了好几点哈，我觉得就是在我们身上真的是非常的 确实哈，非常的真实，的确是这种情形。比方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那我自己是有负责，就是就像这位弟兄，就是领会，负责领杯。那我们是叫那个 Master of Ceremony 的 MC， 我自己也有服侍，所以我在我自己的领受里面，我把这个领用领杯看得非常的重。我觉得说我们敬拜里面，你如果要我去选择一样最重要的部分呢，我可能会认为是领杯的部分是最重要的，这一直是我心里的负担。那我们这个学期呢，有一堂主日学，就是我跟其他几位同工，就是一起。那我们的课程里面呢，每一个月底会有一次，就是因为我们所带的同学都是刚信主的，初信班，叫初信造就班。那这些弟兄姐妹身上，我们要鼓励他们读经上面，我们每一个月会有一次特别的分享，因为我们有给他们定一个进度表，就是说在月底的时候有一堂课我们就用来做分享。可是这个分享的话，那个时间上就会不够，因为我们一堂课最多大概50分钟嘛，那时间会不够，所以有同工就提出来说，我们可能需要特别的时间，就是可能要至少一个半钟头。所以有人就有一次第一次上课之前，他们前一个礼拜就提出来说，那我们下礼拜开始呢，领杯的时间呢，就请这些同学们都下来，就到我楼下上主日学教室开始，马上开始这个分享课。所以这些弟兄姐妹们呢，就没有办法参加领杯了。那他们提出这一点的时候，我心里的第一个反应是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啊？我说，我们如果是要帮助他们在灵里成长的话，这个饼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礼拜才做一次，那怎么可以让他们就为了我们要上课去好像就跳过这一次？我一直认为说不行，然后我也跟他们就是有沟通有交通。那我可是就是因为有特殊的需要，那他们说他们跟那个执事跟长老也都沟通过，那长老们就说可以这么做，因为是一个月只有一次。那这件事情上，从那一次之后一直到现在，我心里面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也一直在祷告。那就是读到司父真弟兄那一篇信息之后呢，他讲到我们人里面这个，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完全归向主的话，他说我们的心有什么情形是你可以知道说你没有完全的归向主。他提了三点。他第一点呢，他就提出来，他说如果在你的信仰里面，你把你的信仰形式化，你把你的信仰形式化，你认为什么事情有一定的规程，有一定的步骤，有一定的法则，一定要这么做，如果别人没有跟你照你这个方法去做的话，你就认为不合这个圣经的教导，不合这个圣经的真理。我的心中就是看到他提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是马上好像就被敲了一下，好像在这件事情上我自己反省我自己是不是有这种情形。结果我想真的是神让我看见，好像我在这件事情上，虽然说我的执着不一定说不对，可是在这件事情上，说实在的，我如果坚持到一个地步只想到我自己的想法，没有想到说神在我们这群同工里面，在这个班上这些信主的弟兄姐妹里面，神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的，我没有去想这些的话，我可能就会一直坚持。但我觉得这一点我就是最近有一个反省，有一个觉悟，我想我会再跟同工们他们交通。我觉得这一点上面我可能真的是就犯了这个执着哈，形式化的，怎么讲这件事情。那这一件事情我相信在主面前我们很多事情都是一样的，就是你什么事情如果过不去的时候，我相信只有带到主面前，特别是在饼杯的时候，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真的是主的光会照在我们的心里面，会让我们看见自己。那我们自己能不能跨出这一步去，真的是就是俯伏在神的手里面，我相信真的是要靠着神的恩典。那这一点是我自己很有体会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心灵 诚实里面去敬拜神哈。我觉得真的是主耶稣的话，真的是他就把犹太人他们所坚持的那些传统，就是完全怎么讲，就告诉他们你们不应该执着在这些事情啊。因为犹太人他们一直是执着在他们的传统、他们的节期、他们的律例那些就是规则里面，但他们实际上在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办法接受说这一位耶稣就是那位救世主。他们所看到的是，他们就是从主耶稣的言行、他们所说的话里面、他的生活上的表现里面，他们一直在好像是在挑主耶稣的毛病，对不对？一直认为他是亵渎神的人，然后认为他的弟子们好像没有照着他们的那些洁净的那些规则，吃饭不洗手，然后经过麦田的时候手会去摘穗，在安息日摘穗麦穗吃。很多事情你都看到说，人真的是被这些形式捆绑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真的是看见主的那个真道。那我想这一点是我自己是在我自己经历里面有很深体会。那我们看到说真实的敬拜神呢，我们说真实的敬拜是从心灵诚实。那这一切呢是在哪里？我的体会是在基督里面。因为在基督里面呢，我们知道说神是信实的。那在基督之外，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真实，任何的事情都是有表面，表面上看起来很好，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可是在主耶稣里面，你看到的是什么？是真实。那我想我们真实的敬拜神呢，从我们心里面、我们的诚实里面，那就是要我们的心完全归向神。因为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可能有真实，才可能有心灵的敬拜。因为主耶稣是基督这件事情，犹太人一直到今天还不接受啊，我们知道。那我们看一看在旧约里面哈，我们提到说从创世纪开始，神拣选亚伯拉罕，一直到以撒、雅各，一直下来12个支派，到了列王时候，然后到了先知。那我们看旧约里面呢，他们所信的这位神跟我们所信的这位主耶稣，我们所信的神到底是不是同一位？我们刚刚说我们是奉同一位主的名，对不对？主耶稣的名我们聚集，那我们所信的这一位到底是不是犹太人他们心里所信的那一位耶和华神？因为主耶稣跟他讲得很清楚，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了，你所等的那位弥赛亚就在这里，就在你的面前。可是他的话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呢？那在旧约里面你看到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对不对？那在亚伯拉罕呢身上，我们看到说他所信的那一位神是谁呢？主耶稣也讲得非常清楚啊，主耶稣在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哈，8:56那边，主耶稣有提到哈，他说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哈，就是仰望神，他因为看见了，他就心欢喜快乐。他为什么他说他看见了哈？看见了主耶稣这边讲的是说他看见了他自己，看见了耶稣基督，他就欢喜快乐。为什么说他亚伯拉罕看见了耶稣哈？那耶稣基督就是实际上我们知道他是从创世以前他就与父同在，所以在神，我们在神的观念上呢，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所以讲到父神的话，就一定有子神。那亚伯拉罕信仰神呢，他实际上他是信仰这位三一真神，所以他在信心里面看见了主耶稣，就是在那个希伯来书里面有提到哈。那在先知里面呢，主耶稣也提到，他说以赛亚看见了，所以他就在他的经上面就指着耶稣 说了那些预言的话，这些都让我们看见说，在他们犹太人里面，在他们历史里面，他们在旧约时代他们所看见的那一位神，实际上跟我们今天所信仰的这一位弥赛亚是同一位哈。因为他们所信的那一位神是他们在等待的，是他们认为说将要来的，将要来的。那那一位将要来的是到了什么时候来呢？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出的那一句话哈，主耶稣说如今就是，因为那位主耶稣就在2000年前就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那也就是犹太人他们所等待的这一位哈。那我们今天呢，实际上是在主耶稣来之后，我们现在就是说，你如果是在那个时间的这条线上来看的话，犹太人他们在旧约时代他们是要往前看，对不对？往前看，那在主耶稣身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背的救恩。那我们今天呢是往后看，因为主耶稣已经来了，实际上我们的视线，我们的目光是朝向同一个目标，都是在主的十字架上。那就是主为什么说亚伯拉罕看见了他，以赛亚也看见了他，我们今天一样的，我们也看见耶稣基督，因为这一切都是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中心的。我相信大家有听过一个比方哈，就是在那，你如果把你的手举起来的话，你的左手如果是过去的话，你的右手如果是将来的话，那主耶稣的十字架呢就在中间，就是说你两个在时间上来讲，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你所看的，你的目标都是在主的十字架上面。那这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比方哈，就是我们可以体会的。可是犹太人呢，以色列人他们并不能体会这一点，他们也不愿意接受。虽然说主耶稣跟他们讲得非常的清楚了，跟他们讲得非常清楚，说他就是他们所等待的那一位。那我们刚才在祷告里面也提到哈，就是主的话是灵，是生命。那这一句话是我自己就是大概4-5年前吧，那时候读到的时候就很受感动。我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63节，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的感动是说，主耶稣讲这句话的宝贵是哈，我们知道说生命是活的，对不对？生命的话，所谓的生命是说你没有办法去限制它，它本身它会一直从它里面会有那一些怎么讲，会生长。你说照顾好的话，就是说在一个环境里面它自己会生长。那主的话的确是这样的，就让我感受到说主的话不光是我们所看的圣经里面这些文字哈，实际上这些文字里面是有生命的。那我的体会是主耶稣自己亲口告诉我的，就是他的话是生命，是灵。那我们如果把他这些话语存在我们心里面，那这些生命是会长大的，这个生命会慢慢长大的。那这些是在主的手里，不是说靠我们去，就说怎么讲，去研究，去专，去就是好像在这方面下功夫让它长大。那我们是要花时间去读经文，可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要把主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主自己的话语从我们里面，因为主的荣光会照在我们心里面，他这些话语就会长大，他的生命会长大。这是我自己的体会啊。那主耶稣在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里面呢，主耶稣前面我们刚刚有讲到说，他跟这位妇人他的对话里面哈，他们的主题是什么？我们有提到那个井，对不对？雅各井，井里面是有水，所以他们当时他们的讲话的开头的重点就是以这个水为他们的话题。那这位主耶稣跟这位妇人要水喝，那这位妇人说，你这个就是犹太人怎么还向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呢？那主耶稣就跟他讲说，你如果知道神的恩赐的话，你知道这跟你讲话这一位是谁的话，那就是说我这里有那生命的活水，那你就会到我这里来饮用那个生命的活水。 那地上的水你饮了还会再渴，可是生命的活水，在主里面的生命活水是什么？是你饮了永远不会渴。那这个也是主耶稣自己讲的话。这边你就看到说，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说，主说他的话是灵，是生命。那这个灵跟生命呢，在我们里面就是是会长大的，就像主讲的，他的那个生命活水在我们的心里面呢，会涌到永生。那讲到这个生命活水，我们说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所读到的主耶稣自己讲的话，那实际上在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的旧约里面呢，实际上先知们都提到过了。那先知们他们所预言的在耶稣身上都实现了。那之所以我们说你如果去一件一件去看的话，真的是每一句都应验了哈。讲这个生命活水的话，就是我也读到以赛亚书十二章三节那边，以赛亚讲到了那个救恩的源泉，救恩的源泉那边你去看的话，你就可以发现说那个救恩的源泉就是主耶稣在这边讲的，他是生命的活水。那这一就是在旧约里面，我是没有去统计过哈，不过我想大家可以找到这个资料，在就是有多少的先知的预言在主耶稣身上都应验哈。那这个我想就是其中的一点。那我们讲到真实的敬拜里面，我们刚刚也提到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完全的归给主哈。所以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的心要单纯，要专一。因为如果说我们的心不专一不单纯的话，那很可能就那是给撒旦魔鬼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了，对不对？因为你的心没有办法专一在神的身上。那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哈，他说第六章二十四节，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这一点我们知道，那个马门是讲就是管理金钱方面的一个神哈。那我觉得这一点在我们生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身上一样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因为我们的心真的是好像没有办法就是讲的全然的归向主哈。也许如果说一位弟兄或姐妹他完全的把自己就是奉献给主了，我们也看到很多就是老的也传道人，他们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奉献给主，那他们一生真的是就是服侍主跟随主。在他们身上我们好像体会到说比较能够专一，在他们身上他们所表现出来里面就见证出来他们主的生命在他们里面真的是差不多是把他们完全的占有了。我觉得那是在他们身上我们好像比较能体会到哈。那在我们就是一般的就是我们还是活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面，还是有我们的正常的工作，有我们的家庭的，好像就是说你碰到的这些事情里面让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做到。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 也有这种体会哈。可是因为实际上的这些困难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可是我想我们不能说让这个做成我们的一个借口，好像我们就因此我们就没有办法来亲近神。因为神说过说我们的心如果要去亲近他的话，他就会亲近我们。所以我们不能让这一些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里面这些问题哈，造成我们跟神之间的一种隔阂。那我相信靠着神的恩典的话，我们不管有再大的困难再大的问题我们都能够克服。因为主说过，他说他已经胜过了世界，所以我想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应该要有那个完全的信心，相信他能够帮助我们。那我们真正的能够跟他完全的合一，我相信就是真的是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啊。如果我们的心一直是这样归向他的话，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会站在他的面前哈。 那他的那个完全的荣耀，我相信是能够临到我们身上的。那在这一点上面，我想从新约里面哈，记载跟随主的门徒里面有两位身上，我们来看一下哈，一位就是保罗，保罗弟兄，那一位是彼得。保罗我们知道他不是在十二个使徒之中哈，他是就是在十二个使徒之后，他甚至在他年轻的时候，他还是一位怎么样逼迫基督徒的人哈，他那时候带领他们犹太人去捉拿这些就是主耶稣的门徒。那实际上他以他当时来讲，真的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了，对不对？他不但不信主，他还去捉拿这些信徒，把他们放进监狱里面。可是呢，我们在他身上真的是看到神的那种大能哈。这就是我为什么刚才说，我们不管今天我们身上有多大的困难，我相信神的恩典都能够帮助我们克服。在保罗身上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哈。神在大马士的路上就把保罗，就在那一天发生的那件事情里面，把保罗就整个改变了。保罗从那一天开始就归向主，而且是越走越近，越走越近。之后的三十几年时间里面，你看到保罗真的是完，到了最后，我相信他的心是完全归向主了。尤其到了他最后，他是为主殉道，他是被砍头的。他的头被砍下来那一刹那，我相信他的心里面还是就是主耶稣。他讲过了，他的所有一切，他的心里面，他的一切都是以基督为主。那这一点，我想从新约里面记载的，他的书信里面，还有使徒行传里面，我相信他讲的这些都是真话，他没有骗人。那也之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些使徒身上呢，你看到神所做的工，应该是能够给我们有那种信心，神可以帮助我们。那在保罗身上呢，他在罗马书里面他提到好几次哈，就是从心灵里面去侍奉这位神，敬拜这位神。第一章是第九节这边，他讲到说用心灵所侍奉的神。然后罗马都是，我这边引用的都是罗马书的几节哈。第二章二十九节，他这边讲到说，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他这边讲到割礼，对犹太人来讲，割礼是他们就是传统里面他们就是归向神的一种代表哈，一种象征。你若没有经过割礼的话，你就不算是属于神的人。可是保罗这边让我们看到说，真正的割礼不是在肉身上的，是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心里面受了割礼归向神的时候呢，那才是真正的犹太人哈。所以我们今天实际上我们在神里面，我们也是就是真犹太人哈，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人。那我们的心里面受了割礼。第七章第六节这边讲到说，我们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仪文的旧样。这边也告诉我们，就是敬拜神、服侍神，都是从我们的心里面哈，照着我们心灵的新样。那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那这边讲到这个义，我们知道是神的义，神的义的话是完全是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用心灵诚实去敬拜神。那我们的心灵里面如果说有基督的话，我们的心灵就会活过来，我们也就可以去敬拜神。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我们一切的敬拜，真实的敬拜是在基督里面。那第二位就是彼得哈，彼得呢，我们看到福音书里面记载了哈，他是一个怎么讲，我的想象中是他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就跟随主的三年半时间里面是一个血气方刚的人哈。我们知道说主耶稣被抓那天晚上在那个克西马尼园里面，他还举刀就是砍了一个仆人的耳朵哈，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血气、非常容易冲动的人。 那主耶稣问他，就说世人都会背叛他的时候，彼得也跟他讲说世人都会背叛你啊，可是我会一生跟随你。就他讲的那些话呢，都是信心满满。你可以看到说这些话可能就是由他的血气里面所讲出来的。可是你在他身上，你可以看到说，在他写的两封书信里面啊，这是在他晚年的时候，晚年时候所写的。你可以看到说，神的工作在他身上真的是已经把他磨的变成一个，我可以想象的，好像是一位非常慈祥的父亲了。他好像那种血气已经不在他心里了，没有那种血气了。因为主耶稣在就是升天之后呢，他又在门徒之间又复活了哈，显现。主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21章后面15节到18节里面有记载哈，记载一段话，就记载一段事情，就是主耶稣又在向门徒显现的时候，那个时候主耶稣特别的对彼得讲了几句话哈，他问他了三次，就是说你爱我吗？主耶稣连续的问了他三次，问了彼得三次哈。我们回想一下，彼得他在主耶稣被抓之后，他否认主否认了几次？三次嘛，对不对？那个而且那件事情是主耶稣跟他讲过的，主耶稣被抓之前就跟彼得讲过，他说在天亮鸡叫以前你会三次否认我。这些神都知道，我们相信真的是我们的一切神都知道的。主耶稣跟他讲过的这么清楚了，那彼得说绝对不可能的，别人都会离开你，都会背叛你，我绝对不会。他讲的信心满满。可是你看到福音书里面记载，主耶稣被抓的那天晚上真的是在天亮之前，彼得就三次否认主。他到了第三次的时候他才想起这句话，结果他怎么他哭了，他想到主讲的这些话。那一直到了主耶稣复活的这个时候，你看到说主讲的那一句话很简单的就带过去了。那在讲到彼得他三次这样子否认的时候，也是很简单的就是带过去了，并没有讲的很多。可是你看到约翰福音这一段哈，主耶稣问彼得的三次里面，约翰记载的非常详细，每一个字你去看的话，主耶稣先问他说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吗？他指的是指世上的这一些哈，他们因为彼得是渔夫，他们打鱼所用的那些渔网啊船啊，那是第一次问他。那彼得跟他说主你知道了，你知道我爱你。可是主耶稣连续又两次问他说你爱我吗？那彼得到第三次的时候，他都认为说他已经讲得这么清楚了，为什么神还要问主还要问他？他说主啊你是知道了，他还是那一句话，他回答说我是爱你的。你们讲看到说主耶稣他重视我们爱不爱他，比他看到我们身上的罪是多还是少。你在这边记载的哈，你真的看到说神他的心是怎么样，他要我们去爱他，他要我们去亲近他。我觉得他这边记载那么详细，我的体会是说神非常看重这件事情，神非常看重说他问我们每一个人说你爱我吗？那至于彼得三次否认主，主在那边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就带过去了。我们身上我们的罪可能要比他的三次否认主要多了不知道多少，可是这些在神里面呢，在基督身上因着他的宝血，神都没有那么看重，他看重的是他到最后他问他说你爱我吗？而且他问了三次，这边的记载也非常的详细哈。我们通常在我想我们在看经文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哈，如果一件事情记载非常详细的时候，应该是神非常重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要我们去领会的很清楚，他不愿意错过这些，我的体会是这样的。所以在彼得身上你就看到说神这样子问他，就是在他被捕之前跟他后来在复活之后在他们面前显现，这些 彼得所经历的，我相信在他心里面真的是让他看到主爱他的那种爱哈，让他后半生里面主耶稣虽然离开世上，可是彼得呢，他知道说他要照着主的话去爱他。那在他的经历里面，我们看到说他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哈，他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第三节里面讲到了，他写书信给一些做长老的弟兄们，他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他这边是已经体会到了，我觉得彼得在这边真的是体会到说他的一生里面就是按着神的旨意，那他为神所侍奉的呢是出于他的甘心跟乐意，所以他用这一些来勉励这些长老的弟兄们。就是那这一些我们去体会一下，这些是甘心乐意，是不是只可能从爱里面才可能出来？如果没有爱的话，你做什么事情你是不会甘心的，对不对？如果我们想到是我们自己的时候，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某种目的，那我们绝对不可能甘心乐意去做一件事情。那甘心乐意的服侍神呢，服侍弟兄姐妹，那一定是出于爱。我相信这个真的是在彼得的生命里面，他在已经到他晚年的时候啊，他就是体会到神的爱跟他怎么样去爱神，那神在他身上所做的那个功课。那第三节也讲到，他说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就是这也要必须基于爱，就是说你虽然是做长老的，你并不是要去辖制弟兄姐妹，你不是做一个好像 做一个像做官的一样去管制，可是你是要去怎么样服侍这些弟兄们，出于爱，出于甘心乐意。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样子才能做群羊的榜样。所以彼得在这里真的是，我是体会到他那种在神在他身上的功课所做的工作哈，真的是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榜样。那彼得后书里面呢，第一章这边也有两节也提到了哈，他彼得说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他这个时候他知道说他快要离世了，他快要脱离这个帐篷了哈，他知道我们在世上是做客旅哈，做寄居的，我们是住在帐篷里面。那他已经是到了快要脱离帐篷的时候，他要就像主耶稣所指示他的，那他要怎么样呢？他要尽心竭力。他虽然已经没有力气了哈，他还是要尽心竭力。我相信那个就是他从心里面所说的话哈，那是基于对神的爱。那让弟兄姐妹们能够在他去世之后呢，时常纪念这些事。所以在保罗跟彼得的身上，我的体会是真的是你看到说神在他们身上，神的恩典的那种大能改变了他们一生哈。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那也是让我们能够在他们身上呢，就是同样的，如果用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就是不要因为我们自身的光景哈，就失去了这些信心。我们真的是要靠着神的恩典来，你真的是要天天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刚刚前面讲到说，时间上来讲是现在就是哈，现在的话就是指每一天里面的每一个时刻哈。那在哪里敬拜神呢？我们要从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你不管在哪里哈，那像我自己的话，我在工作的场所，我工作上就是我只要有时间的时候，我的心里面真的是就是想着主的话，然后就是感谢神的恩典，就时时刻刻真的是就思念主。那最后我们要提到一点说，为什么要敬拜神？我们刚刚讲说主耶稣在那边讲的那一句话里面哈，最后一句他说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这一切是神的旨意。我说我们今天这个时候不管在哪里，我们要从心里面去敬拜神，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从 旧约里面我们刚刚有讲到说，从亚伯拉罕出乌尔哈，跟出埃及记里面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出埃及记里面你更可以体会到这一点哈，主那个耶和华神要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来要怎么样去侍奉他，对不对？要去敬拜他，那个是非常，那个是那一句话一直在出现的哈，所以你那边能够体会得非常清楚，说神是要我们去敬拜他，要侍奉他。那到后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然后大卫呢带领以色列人征战，还有众先知他们说预言去呼唤以色列人归向神，一直到主耶稣降世道成肉身，然后在主耶稣之后呢教会诞生，初期教会诞生，然后福音广传，我们相信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那这一些都是在神的，就是在他自己的旨意之中，也在他的计划之中。所以我们是实际上我们敬拜神呢是照着神的旨意，因为这是他所喜悦的。那我相信我们也最熟悉的一句经文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边讲到哈，就是神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独生子，使信他名的人不是灭亡乃得永生。那我相信这你从这个神的这种救恩里面哈，他的那种心意跟在基督身上所看到的爱啊，你真的是体会到说神要我们去敬拜他，然后是因为他爱我们，然后把我们从这个世界的罪恶之中呢拯救出来。那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说主耶稣讲的这一句话哈，里面就是把福音，我的体会是很完整的就告诉我们，对不对？就启示出来。那最后呢，我们讲到说主的福音，我不晓得在各位身上你就是你当初接受福音就是像信主的过程是怎么样，可是我想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哈，我们都就是都能够看到一点，就是我相信是因为主的爱吸引我们到他面前，你去体会到说神的这种爱，那我相信也是神自己把我们心里的眼睛打开了，让我们能够真的是见到他的真光，所以我们愿意接受主的名。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七节这边有一句话，这是主耶稣讲的，他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那这一句话呢，我们在读的时候，我想也许对很多人来讲并不觉得很特殊哈，就是你这边体会到说主耶稣讲说父所赐的人必到我这里来，那凡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后面这一句话凡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一句话对我们来讲也许我们没有看得特别的重要，可是我看过一位弟兄的见证，我们知道那个宣道会哈，他的创始人宣信牧师，那个 A.B. Simpson 宣信牧师，他自己的见证，他讲过说他们很多传道人都是从那种传道人的家庭里面出来的，所以他们很年幼的时候就已经信主了，可是他说在他的身上呢，他信主，可是他并没有真正得救，就他并不感觉到神跟他有那么亲密的关系。那一直到他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他那时候是跪在主面前祷告的，他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就是一下子神就打开他心中的眼睛，他读到这一句话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他就在神面前马上就祷告，他说神啊，我就照着你的话，我就相信他，我就照着你的话接受他，那也就是求主接受我，就照着你的话接受我。他那一天他说他是真正得救了。那我们就是很难想象说为什么神哈一句话能够在他，结果我们看到在他身上就是神的事工里面啊，神怎么样重用他，对不对？真的是我相信真的是神的这种 他说他的话是生命是灵，真的是一点都不错哈。那他这种奇妙的功也会一直不断的，我相信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会一直不断的发生，在每一位信主的人身上都会有这种情形。那在我身上呢，我也一直是认为就是完全的信靠主的话。我认为因为在我今天我去认识主的经历里面啊，我最能够体会到神的同在的是在他自己的话语里面，这本圣经对我来讲是这样子。我相信对每个人来讲会有不同的情形，可是我们相信说这一切呢都在神的手中。你也会从每一位基督徒的见证里面去看到神的那种大能，真是有各种不同的奇妙啊，各种不同的功。那这一句话呢，在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的最后呢，提到说那位妇人回到叙加哈，他对那边的人就去讲他的经历。那边的人呢，当时的人他们听了以后都很好奇，他们都去见耶稣，然后请耶稣多住两天。在多住的这两天时间里面，他们就怎么样听到了主跟他们传讲的。那他们就对这个妇人说，很奇妙，他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你也看到说在当地主耶稣也是因为他自己的话对他们所讲的救了这一批人。我觉得这一切真的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哈，我们可以体会到那种奇妙的那种生命大能哈，一直是在我们身边会发生的。所以我们在就是传讲福音的时候呢，不管说表面上看的功效怎么样，我们常在传福音的时候会碰到困难哈，那我们常会被我们传讲福音的那种结果影响我们的心情，我们会认为到底成功不成功。可是我想这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那我们真的是不要想太多，因为重要的是神的话，神的生命会去救这些人，不是因为我们所讲的，我们讲的是神的话，那神的话呢就会有他自己的生命的大能在这些人的心里面动工。那我们就是在这一些见证里面，这些早期的这些圣徒身上我们看到所体会的，我们就说要，我觉得是可以当作我们自己的一种鼓励，就是我们感觉我们自己在退后的时候，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真的是靠这一些哈，靠着神的恩典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度过。那我想今天就是不是很有系统的，就是我今天这是第一次这样子，就是跟大家在一起就是说讲，就是说分享哈。那以前的话就是在我们教会的话就是查经班啊，主日学。那今天这种来到这里的聚会呢，我是来跟大家分享，可是就是说感觉上啊也是有那种讲道的那种心情哈，因为讲道这两个字我们感觉上好像是蛮神圣的一件事工哈。那我记得那个我看你们聚会这个地方的教会，它叫 Covenant Congregation Church。 Congregation Church 它在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里面哈，我们知道美国有很多，我们讲很多派别哈，可是我比较不喜欢派别这种字，好像是立门派，我觉得是就是在主的道路里面一条支线哈 ，Congregation Church。那有一位英国的传
教士啊
，Covenant
是一个在瑞典
啊，
它是从这个就是罗斯林分出来，后来罗斯林比较死气沉沉，他们又割进去。
啊，
他们也是一个很大的
很大
动态啊，
所以跟英国那个 Congregation Church 不一样，
不
一样，
不是英国的。
OK，
这个是大区大段。
他有一位那个传道人，他叫 Campbell Morgan， 大家都知道哈，一般称他什么解经王子，解经王子，他就是在主的话语上面，他是非常有神恩赐的人，可是在他身上他一直就是以那种传道作为他一种负担，他想要去 preach， 他喜欢做一个 preacher。 那我们知道说他的传道也是非常 有能力的哈。可是在他身上呢，我看过一段他的故事，就是他第一次想要当传道人的时候，他那时候是到那个寻道会的他们的教会里面，想要去申请，就是让他们通过考试案例，他能够做牧师去讲道传道。他第一次他的口试呢，他讲过之后呢，他被拒绝了，他被turn down。他那时候是25岁，可是在他13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做这种讲道的训练，他应该是讲得非常好的。可是他25岁，他第一次去口试的时候被那个寻道会就拒绝了哈，所以他给他父亲马上发了一封电报，他非常气馁，他就只用了一个字，他说 rejected， 被拒绝了。结果过了不久呢，他爸爸给他回了一封电报，他爸爸说 rejected on earth accepted in heaven dad。 就这一封电报回给他之后，他一看了他心，他说在他之后几年给他非常大的鼓励，所以他能够重新，他相信就是主虽然把那道门关了，一定又给他开别的门。他说他爸爸给他那，我觉得他那个父亲也是一位传道人，真的是很有智慧。那我想我们今天都是在世上很多事情都是被拒绝的，可是我们在天国里面都因着主耶稣的名都是被神接受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那我也今天实际上我来之前我一直在想他的这个故事哈，所以我就是想说，我不管今天讲的就是大家就是反应怎么样，我希望说如果有一句神的话能够进到你的心里的话，我们真的是就是对主真的是只有献上感谢。谢谢大家。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是在你脚前再一次把感谢献上，我们相信是主你自己你的爱在我们中间，你也愿意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我们的心能够来归向你。真的是求主你祝福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不管我们的年纪如何，不管我们信主的年日多久，真的是让你自己的爱在我们里面保守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一生的脚步，也让主你自己的话语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长大，也能够让我们从心里面真的是在心灵城市里面来敬拜你，让我们一生的日子都能够过圣洁的生活，能够带着一颗敬拜你的心度我们在世上的年月。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今天保守我们在一点时间里面交通的时间，我们真的是只有把主你自己话语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谢谢大家。
谢谢你。
谢谢主啊。